大家晚上好。
好，
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非常的荣幸，这是第一次来到华盛顿州三镇华人宣道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周末的机会和大家一起，不单是今天晚上有一些的分享，那么也在后面这三天的时间当中，我们有退休会。有的人问什么叫退休会，我记得我刚来到北美来到教会，他们说要开退休会你要不要去，我说我还很年轻后来才知道这个休是灵修的休休养的休，不是休息的休不是说你去了退休会回来就要拿退休金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题目叫做平安何处寻。我们有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在投影上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在圣经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的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大家可以找一下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大家都太依重现代的科技在教会里面讲到我们都要用这个 PowerPoint 那我认得有一位牧师他说他在神学院里面深造的时候，上这个讲道学的课程，教授说你讲道现在都这个时代必须要用 PowerPoint， 他说我还是比较老派的能不能不用 PowerPoint。 教授说为什么不用啊，他说我用了这个东西呢，我就既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所以今天好不好，我们今天晚上这一堂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PowerPoint 后面几天都会有的后面几天都会有的。虽然我们当然是布道会是靠着神所给的权柄能力来讲，不过我想也是借着这个题目和大家一起谈心一起谈心，像聊天一样的也不一定必须每一次都要很多很多的这个 slice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约翰福音16章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如果找到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33节，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主。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您。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周末，我们大家能够在主里相聚相识，愿主的恩典，愿主的慈爱，愿主圣灵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来充满来运行，求主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主要让他能够照着主的爱，照着主的真理来传讲主的话，和弟兄姊妹朋友们能够心交心，心连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平安何处寻，平安何处寻。有一次呢，有个地方举办一场绘画的比赛那绘画的比赛的题目就叫做平安。那有人就送来参赛的作品，有一幅参赛的作品画得非常的好，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这个清晨的这个树林早晨鸟语花香的这个鸟儿在树梢上面鸣叫那么这个刚刚升起来的这个日光透过这个树林，那么就投射到青草鲜花露水上面一片静谧安详的景色平安不平安？很平安。可是呢，这幅画呀很遗憾没有得大奖。那么也有人送来一幅画，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这个晚上晚上一家人爸爸下班回到家，一家人吃完了晚餐，那么呢这个壁炉升起来爸爸坐在摇椅上面，孩子们呢坐在爸爸的膝盖上这个旁边给他们读故事，妈妈在一边呢 弹钢琴，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温馨祥和，平安不平安啊？也很平安，也没有得大奖啊。那得大奖的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一个万马奔腾的瀑布，万马奔腾的瀑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那个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大瀑布啊？说没有看过呢，欢迎大家来啊！纽约上周，我就来自纽约上周的一个小城叫 Rochester， 我们那里离这个 Niagara Falls 不远啊，开车一个半小时。如果你看到以后，你发现它真是很壮观啊，气势宏伟。离得老远看到那个水雾升腾，就听到那个轰鸣的那个水声啊。那么他这画呢，画的就是这样一个瀑布。那这个瀑布边上啊，你知道一个瀑布呢，一定就是有什么呢？有这个峭壁，有悬崖，旁边的这个悬崖峭壁上就有一棵树啊，就伸出来。这个树长在悬崖上面，然后这个树梢分叉的地方，那里就有一个鸟巢啊，鸟巢。这个树杈呢悬在瀑布的上方，画画得非常的好，几乎让你看到好像瀑布那个水花就打到鸟巢，好像这个瀑布的水势再猛一点，就把这个鸟巢就能够掀下来。哎，但是鸟巢里面有一窝的新生的小鸟，一个一个的张着小嘴啊，望着天。那么妈妈鸟妈妈就飞回来，衔着这个虫儿啊，就一只一只的喂自己的孩子，喂这些小鸟。小鸟是那么的全神贯注，妈妈也是那样的专注，好像周围的这个瀑布这些的危险都不存在一样。这一幅的画的题目叫平安，他得了大奖。我们常常问啊，平安何处寻？在今天的这个世纪，我们所处的是21世纪，日新月异，发展非常的快。今年已经是2018年，我记得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啊，那时候在读书，刚上学不久，那时候是什么呢？粉碎四人帮啊。那时候有几句话呀，叫做把四人帮所这个耽误的那10年大好时光怎么样啊，得回来。然后呢，我们就往前展望，要实现4个现代化，是不是啊？啊，讲那时候要进入21世纪啊，那就非常的美好了啊，就实现4化了啊。说我们那时候一画到这个21世纪，你要画画就画宇宙飞船啊，画原子符号啊，就是这样子啊，就觉得这个21世纪很棒很美好。现在一转眼，21世纪已经快过去1/5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好快。那每一年确实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用这个狄更斯在《双城记》这本小说里面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开头讲说什么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啊。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不敢说是最好或最坏，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科技最发达，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最便利的一个时代。我想这个大家应该能够同意啊。飞机飞到你们这里啊，不要说几十年以前啊，60年、70年以前，那时候人不敢想象，现在我们这个飞的这么这个飞机已经是在北美大概是最主要的远距离的交通工具啊，到哪里去？在中国是高铁啊，当然也是日新月异。那么不单是这个交通方面，通讯的方面啊，我在这个机场出来走的时候，然后就听到旁边有一个人说嗨，好，又把我吓一跳啊。然后看怎么样呢，他对着这个手机 啊，在那里跟他的亲人，不知道是谁，远方的亲人在那里视频啊。如果说20年以前20-30年以前，你说你走在三镇的街头上面啊，跟你在中国啊 北京上海哪里的亲戚啊，走在这个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一个亲戚，你就跟他来啊来对话啊，这个视频啊能够互相看得见，随时随地啊，这个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现在我们都已经实现了啊，非常的方便，是不是啊？现在每个人如果离开了这个手机好像没法活了，是吗？啊，出门开车如果没有 GPS 好像不会走了。我就远了不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这些东西还不太有啊，虽然也有但不太有。出门开车是怎么样呢？像做功课啊，拿着地图一行一行要写啊，窍门是写了一张这么大的小纸条贴在你的一个方向盘的中间啊，这样这个一低头就能看到下一步要怎么走了啊。现在都不需要了，太方便了，对不对啊？啊，你看这个有人说啊，说我们啊这个交通啊通讯生活方面，现在到每家去啊，不单是说这个电视机洗衣机啊电冰箱啊这些老的几大件儿啊，新的东西更是很多啊。这个我们家前几年啊新搬一个这个房子，原来那个啊房间够，但是洗手间不够啊，因为我们孩子长大，然后又常常有啊父母过来或者外来的讲员等等，就搬一个房子，就洗手间多一点而已啊。后来我进去发现，不单是洗手间多，而且呢这个插头也很多，墙上这个地方也能插电，那个地方也能插电啊。原来那个房子比较旧比较老，就老是要去找，然后到哪里去插电啊。现在好像我们离开了这些电器都没法活了，对不对呀？啊，各种各样的电器，我看了我就觉得哦，很诧异啊。这个什么面包机啊，酸奶机啊，这个什么都有。然后那个还有是炒菜机啊啊。回到家这个很忙啊，然后我们也不太会做饭，没关系啊。还有炒菜机啊，你要吃个麻婆豆腐、鱼香豆丝啊，就按键就好了，材料丢进去，然后就出锅了啊。现在的时代科技发达，我们生活非常的便利，那按说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很悠哉悠哉，是不是啊？啊，我们应该尽情的享受，无忧无虑，就对了。可事实上，今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啊，去到哪里啊？这个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看到美国很发达，像现在中国也很发达，那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炒菜少两瓣蒜啊，这一脚油门啊就去买去了啊，就觉得哇，这个美国生活很方便。像中国也是这样子啊，发展的比这些年比西方更快。可是在这样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晓得，在20世纪末1998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预测在21世纪影响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影响人类健康三大疾病是哪三大疾病呢？第一个大概能够猜得到，就是癌症。第二个是艾滋病。第三个很多人可能猜不到，有人认为是心血管疾病。在20世纪的时候，心血管疾病曾经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但是到了21世纪它就退下来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叫抑郁症。今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服啊，非常的舒适，但是今天的人有一个好大的问题，您知道什么问题吗？我刚来美国那时候英文不好，所以晚上呢还常常看一点电视，看看新闻，看看电视剧。现在的那个新闻电视剧越来越没得看了啊。再一个呢，现在这个互联网也很发达了啊，现在都是这个新媒体时代啊，多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啊，所以我们要得到新闻的渠道也不见得总是要看这个电视，被动的接受了啊。所以我现在我们家里有个电视机都在那做摆设，小孩子有时候看看这个儿童片而已。那时候呢英文不好，就常常要看一看电视，练英文，练听力。那我看这个新闻或者黄金档的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啊，那就发现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常常插播很多广告，对吧？ 那在这个黄金档的时候啊，黄金时段的时候，那个广告啊是不得了的，一分钟几十万美金这样的买啊，啊，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三大台很贵，贵得不得了。然后我就看这些广告，总结出一点来，就是最多的啊，常常看到的就是一种东西的广告。什么的广告呢？安眠药的广告。啊，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现在我已经很久不看电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是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是一点啊，各种各样最新的那个安眠药。就是你吃我这个安眠药，晚上睡得好，白天还没有副作用，呵呵啊！你就来买我这个安眠药吧，嗯。然后呢，啊，就看到这个一个动画片啊，这个脸啊这样子的，这个眼睑都垂着的啊，然后这个无精打采的啊，白天上班没办法好好上，然后一吃他这个安眠药就很好了，晚上啊打呼噜啊，然后白天就高高兴兴去上班去了等等，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卖这个安眠药能赚很多很多的钱，是不是？它是一个极大的市场，啊，它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它才可以买得起黄金时段的那个广告，巨量的投放。那说明今天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哎，我不是说晚上睡不着觉就一定是这样或者那样，好，等一下我们要讲，我在讲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也不等于说你晚上睡不着觉就得抑郁症，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客观的说，今天的世人，先不要说你睡眠的质量了啊，不要说 quality， 就你个 quantity， 现在都越来越达不到。哎，您知道这个，往前说100多年以前的人，那个时候的人没有互联网啊，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睡在一张土炕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睡过土炕，然后睡过土炕啊，其实也挺暖和的啊。睡在那个硬硬的席子上面，睡得很安稳安详。今天人睡在席梦思啊，不但席梦思了，睡到那种很高级的那个床啊，那个床看那个广告也是不得了啊，一个床垫要好几千块钱啊。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然后他们安排我住一个旅馆。啊，我说这个床真是好厉害，这个床怎么样呢？硬度可以调的，啊，然后旁边有一个这按钮啊，你听20%、30%、40%、50%，然后就听见那个机器声音，然后这个床硬度可调，那左边右边还可以调的，啊，我们那个有一对这个教会有一对夫妻这个朋友啊，他们啊这个夫妻两个人，一个要睡那个床是硬的，一个要睡是软的，然后呢就花很多钱就买那么一个床。啊，他们说两边还可以调，结果都调的是最合适的那个硬度或者是个软度，但是怎么样呢？晚上还是睡不着觉。主要还不是这些方面的问题，而是今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各种各样的不安，各种各样的焦虑，令我们忧心的事情。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们拥有最多便利的时代，应该能够享受更多安逸的时代，但今天的时代也是充满了最多不安的时代。刚才我们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那真的是要挑大拇指，这个我承认，我想大家都承认，到中国一看那几高，是不是啊？我们刚才说高铁，还有什么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啊，各处蔓延，这个高速公路修的速度简直是太快了，不得了啊！几年回去，这个不回去就是变个样子，几年不回去就变个样子啊！中国人现在口袋里面也是钱越来越多了啊！回到中国，看到中国街上那个车子比这个美国街上车子那还好，是不是啊？啊，这个人就是这个收入越来越高，各方面都很发达，都很好。那几年以前回国的时候，跟亲朋好友就传福音，啊，那他们知道我是在北美啊做洋和尚的啊，啊，做传道人嘛，牧师个洋和尚，嗯，啊，我还在饭桌上面，我还在那里先祷告啊，祷告求神 给一个契机，我能够有机会和他们来谈一谈福音。实际上我都不用去怎么还话题怎么去引啊，然后有机会来给他们做见证啊等等，他们主动就问了，哎，你在这个美国你做了这个牧师啊，你怎么会信耶稣的，你给我们好好讲一讲。他们都主动去问，很愿意听。那我就跟他们分享，讲完以后，这不是一桌两桌啊，不是一个饭局两个饭局，很多都是这样子。我讲完以后，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你怎么不早回来给我们讲？因为我是出国以后11年才能够第一次啊回国，啊，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没有办法回去。说你早点给我们讲啊，所以这个讲得太好了。他说我们中国人，我的同学，我的亲戚朋友，很多人啊都有这样的讲法。他说现在咱们中国人口袋里钱是越来越多，但是以前啊，小说里面有句话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啊，形容一个人啊，钱很多，但是怎么样呢？穷的就剩下钱了，穷的就剩下钱了。那他就说现在咱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穷的就剩下钱了，心灵很空虚，精神很空虚。你讲这个信仰太好了，多给我们讲一讲。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实事求是的啊。虽然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人在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满足，有很多的失落，许许多多的不安啊。我们在饭桌上面吃饭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去，当时正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地沟油啊，这是已经是多年，快10年以前啊，讲这个地沟油。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啊，我看啊，那是好像是武汉工业大学一个教授，他是研究食品科学的，他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咱们中国人啊，绝大部分的人都吃过地沟油。10年以前10多年以前曾经登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那许多的媒体就转发他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我当时在海外看到以后，我觉得这个有点，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了啊？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你说个别有些人可能吃过地沟油就罢了，你说几乎中国每个人都吃过，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就在饭桌上我就问啊，我的亲戚，我说这真的假的呀？啊，我在海外不太了解，你们自己的感受，你觉得大概是？这个是不是过分了？他说没有，这个一点不过分。他说我们大概每个人在这里都吃过地沟油，啊，而且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信任呢，薄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都会去猜疑，什么都会去猜疑。然后有一次同学请客，饭桌上面说：“哎，你不要小看这个普普通通的鸡蛋啊，这是走地鸡下的那个蛋。”大家知道吧，走地鸡下的那个蛋啊，就 free range 啊 organic 啊，所以是很高级的啊，下的蛋啊，那是一个很高档的一个餐厅。然后旁边立刻有人说了一句话，谁知道真的假的呀，谁知道真的假的啊。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最基本的一个信任。因为我在北美住久了嘛，住久了，那么走在大街上啊，刚来的时候还不适应，大家见面彼此就怎么样，陌生人啊就微笑点头，是不是 How are you doing? I'm doing fine, how are you? 是不是这样子啊？ Good morning, beautiful day 啊等等，大家就打打招呼问候。那我在北美住的时候也习惯了，那走在国内的街头，对面来个陌生人，我也就跟他微笑。然后我跟他微笑不要紧，然后那个人立刻脸就沉下来，就盯着我看，然后就这样就走过去了。我说这怎么回事，戒心很大呀。后来就明白，把我当骗子，是不是？街头各种各样的骗子很多。有一次那个电梯门一开，我在电梯里面，有个人要进来，然后我也是习惯性的跟他一微笑，那个人不敢进来，在犹豫要不要进来。后来我就不太敢跟人家微笑了。前些年有一次 那是还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两年北京北方的雾霾稍微有啊有些进步，有些好转啊，这个大力的治理啊。前两年有一次在河北一个啊神学院啊，在那边教课。你知道河北那个地方是雾霾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整个华北地区啊，那么就是在那个雾霾最严重的时候教课，伸手不见五指啊，就那样子。但是那些的同学们他们非常的刻苦啊，求学，年纪大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最远从南京从东北来上啊上课啊。那么吃饭就是呢，大家轮流去做饭，就市场上买来，然后就轮流做，本来轮流做饭，然后轮流来做谢饭祷告。那有一次啊，有一位老弟兄来做这个谢饭的祷告，他那个谢饭的祷告呢，我就记一辈子，印象太深了。他怎么祷告的呢？他说：“主耶稣啊，我们也不知道吃什么是安全的了，我们就都交在你手里吧。”啊，那我们说了，中国实际上在北美也是同样。我们在北美待久了，你就知道美国绝不是天堂，是不是啊？也有许许多多它的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啊，各种各样的争斗，在公司里面啊，在你周围所处的环境当中，打开新闻电视看看啊，人家说所有的 news 都是 bad news 啊，好像就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天灾人祸啊。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说，你们这边前一段时间，你们这里没有啊，没有天灾，不过好像说听说这空气当中闻着那个味道好像不是很好，是吗？啊，这个从哪里？
加拿大
来啊。我上个礼拜在加州啊，加州本来是多好的地方，是不是啊？啊 California 什么 sunshine 啊，阳光，结果加州怎么样啊？啊，又是地震，又是山火啊，又是泥石流，所以现在有些加州人就不喜欢住在加州啊，往哪里搬呢？往德州搬啊，是吧？往南方啊，德州搬，房价也便宜一点儿啊，然后呢也没有地震啊，也没有山火啊，没有地震也没有山火，可是它有什么呀？有飓风，一个飓风比一个大啊。有一次我在啊，在就是哪里，阿拉巴马那边啊，遇到一个家庭，他说我们搬到阿拉巴马是最早住在哪里呢？最早住在这个 New Orleans 啊，新奥尔良 Katrina 飓风，后来跑到德州，德州又飓风，然后后来我们就搬到阿拉巴马，南方的飓风啊，中部比较好一点，没有飓风，有什么呢？有龙卷风。啊，也有水灾，对，也有淹水，tornado 啊。中部我们有那个退休会，我去那个退休会啊，去服侍，住在学生这个就是大学啊，学生的这个宿舍啊。这边进门是学生宿舍，这边进门也是学生宿舍，中间的那个洗手间是两边 share 啊。那中间那个洗手间门上还贴着一个牌子，什么呢 ？tornado shelter。啊，就是如果要是一刮飓风的，你不要在自己卧室里面，都跑到这个洗手间里来躲，这个是加固的，正好在中间，比较结实一点，所以中部也不能待，那就往哪里呢？往北边来，哎，那就是我们那个地方了。我就来自北边啊，纽约上州一个小地方叫做 Rochester， 我们那边也没有什么龙卷风，也没有飓风啊，也没有，基本上也没有地震。啊，也没有听说要着山火，可是很不幸的，每年冬天半年的时间，对，冰天雪地啊，开车雪地上开车那是要特别的当心啊，所以很多人搬到北方来很不适应啊，就不敢在那雪地上开车。每年过了冬以后，你就看着街上一辆一辆车，就是这个撞了那个撞了，就常常就是这样子的。好像我们生活在哪里都没有一种真正的绝对的完全的平安和安稳。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刚才我们给大家读了这句经文，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苦难。耶稣在讲一个事实，一个古往今来的事实，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人生不如意的事怎么样啊，十有八九，对不对啊？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哪里有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啊？人生的这个四大喜事，哪四大喜事啊？还记得吗？啊，洞房花烛夜是吧，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啊，哪里成天有那样的好事啊？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那你说你们信了耶稣的人是不是就好一点了？有的人说我赶快来信耶稣吧，信了耶稣就事事平安，要码有码。我祖籍是天津啊，有一次我在北京一个神学院给他们讲课啊，讲这个释经学，讲完呢要学以致用，给他们留道题啊，给一段经文，然后呢像西方这种形式啊，给他们你们这个 group meeting 啊，给他们分了几个小组，然后做小组讨论，出一个代表第二天早上来试讲。哎，班长是东北人，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我们到底传的福音什么是福音啊？这世上有苦难吗？你来信耶稣啊。啊，他说在我们家乡有人就这么传福音，怎么说呢？跟着耶稣走，吃喝啥都有。跟着耶稣你就没烦恼啊，跟着耶稣你就不遇逆境，跟着耶稣就要码有码。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信耶稣的人，基督徒人生不如意的事怎么样啊？也是十有八九哈，我可能比你们稍微乐观一点点，我觉得可能是十有六七，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啊？我解释一下啊，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仍然还会遇到很多难处，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出门开车在路上你就绝对不会遇到车祸啊。住在这个前云弟兄的家里面，他们说他们前不久还车子遇到一个事故，车子偷啊，不过很感谢神，家人都没有事。啊，感谢神的保守。像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开车在路上常常还是会碰，我那个车子有时候也是会被人碰啊。你知道这个，大家知道沈保罗老牧师吧？啊，已经回天家，我们华人教会界一位老前辈，他讲得很好，他说你出门开车在路上，上路之前做个祷告，不用太长，不用太复杂，就两句，什么呢？人不撞人，我不撞人，人不撞我。我不撞人，人不撞我，就这么两句。然后他就解释啊，他说你不撞人是你开车技术好，人不撞你那是神的恩典。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吗？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在这个世上到底会遇到什么事情，甚至下一分钟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前弟兄在车上跟我聊到这个江苏昆山前几天刚刚发生的，大家都看到那个新闻吧，那个叫什么来的，龙哥什么我就忘了啊，砍人案，砍人反被人砍，然后这个网民们还觉得啊，这个真的是正当防卫，我看也是那个觉得这是正当防卫，本来好好的在车上，下一秒突然就拿刀来砍我来了。这种事情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仍然也会遇到一些的不测，这是有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信了耶稣的人，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人信主之前抽烟喝酒啊，那么身体呢就搞得很不好啊，这个老抽烟肺出问题了，老喝酒肝出问题了，哎，那信了主了，烟也戒了，酒也戒了，是不是心情也好了？原来这个人脾气很暴躁，人际关系很不好，现在信了主了，柔和谦卑，效法耶稣，你们刚才所唱的那个歌啊， 这个跟夫妻啊，夫妻之间关系跟自己太太之间的关系也好了，亲子之间关系也好了，啊，这些确实我们能够得到很多的祝福。啊，原来有的人开车在路上面，怎么样啊？暴躁啊，像龙哥那样子的，是不是？啊，那你想最后就自己自讨苦吃，咎由自取。有人开车当然不像龙哥了，但是也是啊，脾气很不好。有人开车在路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开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前面不能有车子的，不管这个限速是多少，前面不能有车子啊，就这样子啊。那信了主，信了耶稣了，心态改变，我们有了主了，一切凡事交托，不开斗气车，是不是 啊遵守交通规则，那你自然你的安全系数就高。等等，从这些方面讲，我承认确实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能够得到很多这些的啊，相对而平安，苦难能够少一点。但是我们仍然还是有很多不如意识的事。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绝对不被 lay off？ 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啊？哎，你仔细想一想啊，如果要是信耶稣的人就永远不被 lay off， 信耶稣人永远不遇车祸，信耶稣的人就永远不得癌症，那最后什么结果啊？每个教堂都满满的，对不对啊？大家都蜂拥而入，你不用去呼召，哪怕人举手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都来了。可是这样的一个信耶稣在圣经里实际上有的啊，就很多人来找耶稣啊，五饼二鱼以后，大家记得吧？嗯，很多人一个哇，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那还只是20岁以上的男丁啊，加上男男女老老少少的20000啊，耶稣行了极大的神迹，然后这些人就都跟着耶稣，耶稣渡船到这边去，他们沿着湖就跑啊，跟着耶稣，虔诚不虔诚？很虔诚的啊，就去找耶稣。找到耶稣以后，耶稣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嗯，你们来找我是为了什么？四个字，为了吃饼得饱。为了吃饼得饱，不是要来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不是要来真正的认识他、归向他，这是很肤浅的，这是外在的，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相信。请原谅我也不传这样的福音，因为这不是圣经里的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把福音讲得不清楚，人讲说那叫什么呢？叫做出了庙堂进教堂，实际上我们拜的还是菩萨呀，还是在拜菩萨。我们信耶稣可不是拜菩萨，他是我们顺境的主，他是我们逆境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那我们现在要思想这个问题，到底人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我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圣经当中，神创世之初，我们有基督徒啊，圣经比较熟一点的，神创世之初，神创造的所有万事万物当中，有没有一样东西叫苦难？请大家回答啊，伊甸园里面有没有苦难啊？没有苦难，六日创造，每一天除了第二天，每一天神造完了以后就说什么？看所造的是好的。到了第六天，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怎样？甚好，非常的好。在这创造当中，所有这些当中，有没有苦难？有没有死亡？有没有眼泪？有没有悲伤？都没有。不单在创世之初没有，在未来的新天新地当中，在美好的天家里面有没有？圣经明讲，起初讲得很清楚，这些也都没有。所以到底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世上有苦难啊？我先告诉大家有一些不正确的答案啊。比如说有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你认命吧啊，有句话叫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你就认命吧啊，你就这样去看这个苦难，去面对这个苦难，一切都是神造的，你就接受吧，接受神给你的这个安排啊。那以前这个还有一句话也挺有意思的啊，在国内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的矛盾嘛，叫维稳嘛。人说了，说命苦不要怨政府，点儿背不要怪社会，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也是一种的对苦难的一种的解释。有这些对苦难的解释，但是和圣经讲的有差距。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遇到几个歹徒严重的伤害她，严重伤害她，那被送到医院抢救疗伤，不但身体的伤，而且心灵上的伤。后来牧师去看望她，这个姐妹就问一个问题，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使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个牧师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我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样的恐怖、黑暗、残忍的事情、罪恶、邪恶的事情，绝不是神要使它发生在你身上。神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神不愿意看到这样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不能把这个事情归到神。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就讲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我们被试探不能说是被神试探，神也不试探人，神也不被试探。所以我们人犯罪是被什么呀？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然后他还接着讲，他说一切美善的事情，一切全备的恩赐，乃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好的美善的全备的恩赐赏赐，是从神那里来的。一切的黑暗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残忍的，这邪恶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归到神那里去。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虽然我们知道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神的许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 perfect，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有神的许可，但是绝不是神的美意，绝不是神的美意啊！这个我想大家要知道。所以在神创世之初是没有苦难的。当然我们也要再补充一句，在我们所讲的这种苦难，是指我刚才讲的这些的，这些的灾难，这些的痛苦，这些绝望，乃至生离死别啊，所有这些的事情，很黑暗的东西，或者是这些啊。有的时候我们人适当的啊，吃一点苦，受一点累啊，流一点汗，这个是好，有好处的，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啊？大家能够明白吧？比如说我们在北美长大的这个小孩子啊，有时候跟这些 teenager 的这个爸爸妈妈说啊，这些孩子啊，给他们怎么样，送到中国山区去啊，中国山区不够苦，送到非洲啊，参加个短宣队三个礼拜回来，你看啊啊，肯定什么都不挑了啊，是不是啊？成天就是 appreciation 啊，就知道怎么样真正去感恩了。有时候我们生命生活当中吃一点苦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甚至包括神所许可的一些更大的磨练临到我们，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些黑暗、死亡这些东西不是在神创世之初那个定规那个旨意当中有的。那为什么？那我们就要讲一件事情，实际上刚才我已经讲了，就讲到这个罪的问题。我们传福音就必须要提这个罪的问题，苦难也是因着人类的罪带来的，进入这个世界的。圣经讲得清楚吧？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大地受了咒诅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时候死亡也进入了世界，这些一切不完美的事情就都开始发生了。所以苦难和我们人类的罪密不可分。那你会立刻问一个问题，你说哟，那我得了癌症是不是就因为我犯罪了哟，我这个工作我被 lay off 了，赶快我回去醒察醒察，我是不是哪里犯罪了？我今天遇到一个车祸，哟，我是不是哪里得罪神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每一次都把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跟我们自己的罪、个人性的完全的连结在一起，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常常有的时候是不准确的，甚至很多时候是残忍的。比如说一个人得了癌症了， 我知道有的时候有人这样子，有人得了癌症怎么样啊，然后弟兄姊妹跑到他家里去了，跟他说你一定要好好认罪呀、啊！啊，你看你得了癌症，你就是犯大罪了。他说我就是使劲已经都认了，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了，实在还想不通啊，那我这个癌症还不好怎么回事，再认罪。这个很残忍啊，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定，刚才像我讲的这个例子嘛，对不对啊？你开车在路上，你自己开得好好的，结果另外一个人他酒后驾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砰，把你撞了，是你犯罪吗？所以你犯罪遇到这个车祸吗？不是。但是怎么样啊，整个这个社会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掉，是不是这样子啊？整个这个社会的罪带来在整个社会当中充满了许多这些的苦难，这些的患难，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今年以前我曾经在有一个教会有一次讲道，讲完道同工问我说，今天来了一位新的朋友，一位女士想跟牧师谈一谈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那这位女士走到前面来，一看到我就开始哭，她说牧师啊，为我的小侄儿祷告，我现在就是已经隔了好几年了我都还记得啊。这个女士她的小侄儿叫做孙振佳，姓孙，6岁，山东人。她说她就一个哥哥，她和她的哥哥关系非常的好，然后一家呢就是哥哥的有一个儿子孙振佳，全家的独苗啊，喜欢的不得了，6岁得了睾丸癌啊，睾丸癌非常少见的。我说怎么会6岁的小孩子得这样的癌症啊，在国内啊，到北京去看儿童医院，就肿瘤医院等等，求医问药，一家人都绝望了。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牧师啊，你不知道，他说我们那个村是有名的癌症村，村外就是齐鲁石化，每天村子里面闻到的那个空气当中那个气味都是那个很刺鼻的，喝的水呼吸的空气都没有保障。记者也来采访，采访完了跟他们说，我采访是采访，大概这个文章没办法见报啊，那是前些年了，现在国内越来越重视这些环境的问题。6岁，你说是这个小孩子他自己犯罪吗？你能这样跟他说吗？我是不能这样说，我想也不是，但是是我们整个全人类的这个罪带来所有这些的悲惨的事情，结果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刚才我们说这些假冒伪劣食品，毒什么毒韭菜啊，毒米啊，地沟油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前些年我看那个报道就讲一句话嘛，说生产什么食品的自己不吃自己的产品啊，你做什么的自己就不吃，可是你不吃你不能样样都自己产，你不能样样都给自己供给吧，对不对啊？我有一次在那个无锡的时候讲到，然后那个一家人受洗呢，然后他们给我一条这个猪肉，一条猪肉，我说哎呀谢谢你们，不过呢我以后还要搭飞机还要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塑料布包里油油的哈，我说这个东西带也不方便，我说你们好意我心领了，我就不带了啊，我说留给当地同工他们来享用就得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哎呀冯牧师，这个老师，他们国内还不叫牧师，老师说你一定要带呀，你不知道啊。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呢？对，他说这个猪肉可不是普通的猪肉，这是我们自己家养啊，然后什么瘦肉精啊，然后什么这些这个安眠药什么都没有啊，是我们自己吃的，这种的猪肉啊，别的猪肉一长可能这个多少天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成熟期是多少啊，这个猪长得很慢的啊，好吃。哦，我说哦，那这样那我就带着吧，拿回去给我父母尝尝鲜。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买到。可是我们人都是在互相的一个依赖当中，依靠当中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自给自足，是不是啊？你生产东西卖给别人你不吃，你自己给自己生产别的，但是最后我们都落在这样一个环境光景当中，谁都逃不掉。这就是什么人类罪的问题啊，人类罪的问题。所以苦难的源头乃是来源于罪。那到底什么是罪，我们又要做一个定义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对这个罪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它跟这个翻译有一定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传福音，那有人就说了，我又没有杀人，我又没有放过火，对不对？我不像那个龙哥那样子啊，你说我是罪人，那就不愿意听。像这里有一个误解，我们所说的不是那个杀人放火要判刑了关监狱，那个叫 crime 啊，刑事犯罪。这个罪这个词呢，是指的另外一个词，叫什么 sin, S-I-N, 就指的我们人里面的这个罪性，或者有人听过叫做原罪啊。老夫子讲，人非圣贤，然后怎么样，孰能无过，对。所以我们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罪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过犯，就是指的这种罪啊。有时候我们讲罪过，罪过这里的这个罪指的是一种的不完全啊。那什么叫不完全呢？这个要讲到这个，我稍微讲深一点点的，叫讲到原文，就是希腊文原文罪这个词呢叫做 hamartia 啊，你不用管它这个怎么发音，怎么拼都不用管啊。那这个 hamartia 指到罪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根射箭没有射中这个靶子的靶心正中央，偏了一点，偏一点就哈马提亚，就今天我们说这个罪这个词就这么来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枪啊，因为我这个当过一年兵啊，所以我就这个冲锋枪一练习100米卧姿啊，然后这个5发子弹啊，如果要是都是10环的50环的就带大红花了啊，那个45环每一枪都是打9环，45环就是优秀。有时候打靶归来，整个区队没有一个人打50环，准备大红花，给谁带呀？啊，没有人带，那不行啊！那这个我们回去一路还要唱歌的，打靶归来，对啊，没有人带大红花，人家别的区队看见我们要笑话我们的。得了，谁打49环过来带上，反正也没人知道，区队让他给他带上了啊，就这样子。哎，你打49环，全队最高了，你就带大红花了。但是怎么样啊？你有一枪没中靶心，对不对啊？没中靶心，这个叫什么 hamartia 罪。你说我都打得这么好还犯罪，哎，对，你就看这个标准，凡事关键要看一个比较，它的标准在哪里。当这个标准是神的全然圣洁全然美好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人跟神的这样一个标准一比，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那样一种全然圣洁美好的标准， For short of God's glory。 所以神的标准非常高。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啊，你刚才我们不说从来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耶稣说你只要心里面恨一个人，就是在怎么样，就是在杀人啊，心里只要恨一个人就在杀人，神的标准就这么高。但是一个男人看到妇女心里动了淫念，就是在犯奸淫。所以圣经的启示的标准和这个世俗的这些宗教啊，世俗的理论，世俗的这些的教导都不一样。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我们人常常呢就跟周围的人比，不是跟神那个标准比。哎，我一看我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你这个是对罪这个概念就有这个极大的一个误解，极大的误解啊。其实我传福音这些年，我发现一个规律，我总结一个规律，你去传福音呢，容易承认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的呢，往往是两类人。哪两类人呢？一类是他自己本身道德追求就比较高，道德水准就比较高啊，他自己是一个从世俗标准讲是一个好人，大家都夸他的。但是你看一传福音一讲人是罪人，哎，他反而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标准越高，他对这个罪恶，对这个不完全不完美，他越怎么样敏感，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好，他都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罪，你明白吧？哎，所以到底什么是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今天很多时候不单是有时候慕道朋友有误解，包括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有误解啊。一讲到罪就一定要把这讲得非常非常的坏啊，十恶不赦，坏到这个极处，就这样的好像认为这个才是罪，这个就讲得 不准确了，你明白吧？你就把实际上就把神的标准降得太低了，那是人的标准，那不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越对这样的东西敏感，我们心里面甚至反而越容易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你越是在对我们里面的，我们中国有文革一句话叫很多私心一闪念啊，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啊，很多私心一闪就里面我们稍微有一个不好的念头一冒出来，实际上我们人里面良心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好清楚，这是一个。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本身他自己确实犯了许许多多的罪，因为人是有差异的，人是非常复杂的，人跟人不一样啊。有的人确实道德败坏啊，就这个伤天害理，做了很多的坏事情啊等等啊。哎，但是圣灵动工，你跟他一传福音，他怎么样呢？哎，反而容易承认自己是罪人啊。那个以前我认识一位牧师，他从台湾来，以前在台湾做这个监狱布道啊，在台湾可以到监狱去布道，在中国现在还不行，我们祷告希望以后可以啊。实际上那一群人是非常需要福音的。他说他们到监狱去布道，开布道会一呼召的时候每个人都举手啊，他说那个是果效非常高。其实也可以理解了，你一讲人是罪人，你承认不承认？都承认，还有谁不承认？对不对？你不承认你跑这儿来干嘛呢？哎，所以对，就是追求标准很高的，他容易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还有怎么样，确实做了很多坏事的也容易承认。那比较麻烦是什么呢？就是上不着天下不就地在中间的这样子，你若是罪人他也不愿意承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就好像脸皮上抹不开。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回来，我们直指内心，思想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本身我们是有很多的亏欠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必须要承认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讲这个罪的问题。那你说你讲这个罪的问题传福音嘛，福音本来是好消息，对不对啊？好的消息，你传福音要讲这个罪啊，这个好像有点得罪人了，是不是啊？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要说传福音讲到这个罪的方面，尤其今天我们讲平安何处寻啊，讲到这个苦难的问题，这个讲罪这是不能回避的，这是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啊，是主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讲罪是主要的，不大家有没有听懂我这句话啊？讲罪是主要的，还没有听懂啊？我再讲一遍，讲到我们这个罪啊是主要的啊，能听懂吧？主要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我们就去怎么传，主要我们讲我们就怎么去讲，什么都不能回避，我也不敢回避。所以你说这个传福音你讲这个是这个讲一讲罪就得罪人啊，罪是怎么样呢？主要得罪人也不是我要得罪人主要得罪人，但又没听懂哈啊！我再说一遍哈，主要得罪人，主要得罪人。只有我们真正谦卑自己，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有限、有死的人，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祈求他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啊，叫做什么呢？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啊，你要想认识神 understand, 你要想认识神明白神的话怎么样呢？ stand under, 你必须要把自己放在神的下面，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是如何的。刚才节目师介绍我说这是啊，这个北大毕业的等等，给了我一些头衔哈，谢谢，我都不好意思坐那儿不敢上来了啊。当然了，是也是啊，这个国内读这个大学，那时候自己也是很骄傲，哎呀，好像天之骄子，这个读了这个很高的学府等等等等啊，然后到美国来又读啊这个专业又读那个专业啊，人家呢也常常的啊夸奖。我们布道会的时候 尤其是布道会的时候，一讲讲员介绍，这个北大毕业啊，那么得了也这个也跑到美国来做洋和尚了啊，来听一听 啊，大家就来听了，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实在来讲哈、啊，老实来讲，在天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有什么学位，哪里毕业，读什么专业？你有多少钱，多少的学识、地位等等，这些东西真的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我在国内的时候，别的不说，我说我妹妹呢，因为她也是在这个在公司里面工作，常常要去跟人家谈生意，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哥呀。说你别看我好像这个包包要拎什么样的包包啊，车要开什么样的这个车子等等啊，这个衣服啊要穿什么样的名牌衣服等等。他说哎呀，我也身不由己，怎么办呢？如果我不穿这些的名牌，不开这样的名牌的车子，我去跟人家谈生意，人家不跟我谈的啊，好像都要看我们这些外在的行头啊，我们人的价值都用你开什么车，拎什么包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好一点就是看看你是哪里毕业，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专业啊，什么学问等等，这些外在来定义。世界是这样子，但是我请问大家，我们哪一个人来到天堂的门口，有一天我们都要有归宿的，是不是啊？如果你能够去天堂，你来到天堂的门口，把门的天使会问你这个问题吗？你哪毕业的？他绝对不会问，是不是啊？你开什么车子来的？又是开奔驰宝马还是什么 Lamborghini 都一样，对不对？都一样。我们只有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而这是一个极宝贵的一个素质。其实您仔细想一想，不单是圣经这样讲，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美德当中也是强调我们人要谦虚，要虚己，要承认我们人的不足。更何况你现在比较对象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在跟他的光明、无限的光明、无穷尽的光明比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看到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苦毒、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贪婪等等等等。我们谁没有啊？我刚才美国，我刚才说我不是看电视节目，有个节目叫 Candy Camera，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但知道 Candy Camera 吗？就是，哎，对对对，还看过啊，来的比较久的，这个有一个隐藏的摄像机，啊，隐藏的摄像机，然后呢，在街边啊，然后在商场啊，在这个什么公园啊等等，然后就设计一个情景啊，把大家的反应，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都给它拍下来，然后就在电视上演啊，常常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人都知道哈，就 Candy Camera。我有一次我看那个 Candy Camera 印象很深。像什么呢？就是讲啊，在一个超市里面，然后超市的那个糕点部门、糕点柜台，那美国人做那个糕点放很多奶油，很香的，是不是啊？啊，刚出的 cookie 啊，摆了一盘在那里让大家去试吃啊，大家试吃。那这个试吃嘛，这个商场都常常有了啊，他让我试吃，我也都去试吃一下子啊，尝一尝。那个到那个什么 Costco 啊，到那个 Sam's Club 啊等等，都常常有的啊。我孩子小的时候，拿一块 cookie 吃完以后，说爸爸我还想吃，我说 no 啊，吃一次可以啊，让我们尝什么我们就尝什么，来者不拒。这个其实他希望你尝的，对不对？你尝的觉得好你就买了啊，常常是尝一口哎觉得买了，然后觉得好，然后一买一大包回去，剩一半在那不吃了，是不是？我常常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中了他一个营销的计策了啊，这叫边际效应啊，经济学上面的递减。哎，那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不行啊，第二块咱们就不去拿了。为什么呢？我这个脑袋上没有十字架，人家不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但至少他一看我知道我是一个亚洲人嘛，不知道我是中国人，知道我是亚洲人。我说我们不蒸馒头争口气啊，第二块不去拿，这个就性质不一样啊。哎，那这个拍的是什么呢？就看到有一盘 cookie 摆在那里，美国人最喜欢吃 cookie， 然后呢，没有人在旁边看着。给你介绍介绍什么成分啊，然后到哪儿去都没有。哎，好了，就有一个人来，一个这个还是大概是在办公室工作的这种白领的女士啊，穿着一身的这个很整齐很漂亮的这个衣服，下班了大概推着个这个购物车就过来了。哎，看到有 cookie， 拿一块一尝，很棒。 往前走了两步，看周围没人，又回来了，啊，又拿一块，觉得真是烤得很香很甜，还没有人，旁边不是有那个纸巾吗？拿一块纸巾打开，往里摆了几块 cookie 包起来，左右没人，丢在自己的这个包包里面，推着车就走了。然后背景就配上这个笑声，啊，哈哈大笑。那我看到这个时候，刚来美国不久，那时候也刚在教会里面刚啊信主不久，我就印象很深，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 candy camera， 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随时的跟着你，跟着我，你做什么，说什么，甚至想什么，都给你拍下来，然后在电视台上播，你要不要？有没有人要？举个手。然后我这个我绝对没问题啊，给大家看啊，没有一点丢人的。哪位举个手，让我们看一看？没有啊，太遗憾了。要是谁举个手，我就能给你们立刻指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对吗？我们大家都不举手吗？我们大家都承认，还有谁说自己不是罪人？那因着我们人类的罪带来这世上的苦难，那这个苦难怎么解决呢？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还不是一个 why， 而是一个 how。 但能明白这句话吧？我得癌症了，我失业了，我遇到这样的打击，那样的难处，我们常常首先就是问 why， 无语问苍天，到底为什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实际上最关键要问的问题还不是一个 why，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的发生，它的原因我们可能在这世上不知道，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才知道。但是关键的，更关键的是问一个如何，这世上有苦难，如何能够解决，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有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非常的现实，怎么解决呢？靠金钱，是不是？靠世上的名誉、地位、权势等等这些东西。就一句话嘛，叫做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万万不能的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好像钱多了就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真的吗？啊，等一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还有一种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回避，根本你不要去谈，也不要去想这些负面的、黑暗的啊，这个令我们恐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呢，这方面是高手。啊，是高手。受谁的影响呢？原谅我说，我非常尊敬孔子哈，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也很喜欢读《论语》啊，很棒很棒的。但是我们老夫子啊，他毕竟也是人嘛啊，我们客观的分析，一分为二的看啊啊，老夫子说了：“未知生，焉知死？”弟子来问他：“你给我讲讲死是怎么回事啊？”孔子就回避：“未知生，焉知死啊？”活着事情还没搞透呢，你给我讲死，不谈死啊，非常的一种回避的态度。那今天我们中国人也是啊，就去不去谈这些东西，啊，一讲到死亡，那就是很非常恐怖。我就小时候那个，尤其到老家，就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呢，要经过一片坟地。一说有坟地，尤其是晚上，我们去玩嘛，回来很晚了，这个伸手不见五指，漆黑啊，都没有月亮的，怕的不得了，老远绕着那个坟地走。坟地那边稍微闪一个火，那鬼火啊，那就直接这个鸡皮疙瘩都就要起来了啊。然后说，那就讲嘛，说如果那时候有人拍你肩膀，绝对不能回头，是不是？一回头把你的魂魄就射走了，鬼就来了，等等，自己吓自己啊，就这样子。我们中国人一想到这些东西，就吓得自己吓唬自己。哎，但是西方呢，他们受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熏陶就很深了。哎，他们好像就不太回避想死的事情，是不是？就不怕死亡。我们那个城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墓啊，叫 Mount Hope Cemetery 希望山公墓，离我们教堂很近。有时候早晨祷告会以后，我就到那里面去散散步、走一走， 啊，有小丘陵啊，有这个苍松翠柏，然后草地很漂亮，小池塘、小亭子等等啊，有上百年的历史啊。美国的这个叫 Susan B. Anthony， 大家知道吧？这个女权运动的这个先驱也是啊，埋在那里，还有一些的名人都埋在那里。我就到那里去，然后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散散步，一点没有阴森恐怖的感觉，而且里面人也很多。我不是说埋在地里面那个人多啊，妈妈推着一个 stroller 啊，这个然后有的人就散步遛狗啊，情侣一对一对在那牵着手在那里走，还很和谐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你看看那个墓碑上写的啊，就是常常还有两句幽默的话啊，然后就是一个十字架，某某某暂歇之处，某某某暂睡之所。一句经文，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盼望，跟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回事呢？实际上不是未知生焉知死，要反过来叫未知死焉知生。未知死焉知生，你只有真正是去思想明白了解自己的归宿，自己的去处，这往哪里去，才能够知道我们今生要如何活，活得更加的有意义。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啊，你自己想一想，我们人跟动物真的不一样。哲学三大问题，最根本的三大问题，你不管是西方哲学，你不管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同样的哲学三大问题，中国学马哲也要考的。哪三大问题大家知道吧？第一个，我们人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人要往哪里去？第三个问题，马哲和西方哲学有的时候叙述稍微有点的出入，但是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儿。说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或者我是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活着定义了你是谁吗？就是三个问题，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古往今来多少的哲学家，最聪明的头脑，绞尽了脑汁写一本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要试图去回答这三个问题。答案其实上早就在圣经里面。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神造我们的，在神的爱中的创造，是最美好的创造，有神的形象。我们要往哪里去？应该要回归到我们的神那里去。那我们人今天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到底是谁？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所爱的。区别就在于，你是神家里的还是一个浪子？你愿不愿回归到父的怀抱里面？你若回归到父的怀抱里面，你的身份不一样，你的生活的意义也不一样。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他就给我们那真正的平安。但是今天我们人却不愿意去想这些问题，常常只是就看着世上的功利，我们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你们基督教讲的那些好像是虚无缥缈的。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我70岁80岁以后我再信耶稣。我刚去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人，原来有的同学，在同一个大学留学的，跟我说你们基督教真的是很好，我也很佩服你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他说呢，但是我现在还不能信。怎么样呢？等我退休以后啊，我把这个世界都捞够了，这时候我再来信耶稣啊。这个算盘打的是很好的，想的是这很周全的，两边都要站着。但是老实讲啊，谁能保证自己能活到退休那一天啊？这是很实在的话，真的，这是很实在的话。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什么？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能够有一个坦然的面对永恒的一个态度，知道我到底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那么不管你什么时候离开世界，你都能够非常的坦然，你都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你越是勇敢的去面对， 哎，本来那个癌症要打倒你的，反而打不倒你了。你知道多少人得癌症，最后不是被那个癌症本身那个病给弄死的，是什么呀？被吓死的。所以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实际上是大福气，哎，大福气。好的，那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来自 Rochester 啊，我们那个城市呢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小到什么地步呢？我2001年搬到那个城市去，和我太太搬到那里，我们支堂啊，这个盟主的护照去建立教会。那时候管那个城市叫罗城啊 ，Rochester 罗城。现在来的同学们留学都管那个地方叫罗村儿，啊、太小了，跟中国没法比嘛，那就一个村子啊，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离有人说你来自纽约，我离纽约市我们开车6-7个小时呢啊啊。那么在我们那个地方呢，历史上却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公司总部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很有名的 Eastman Kodak， 你知道吗？柯达公司啊，以前这个照相啊，用那个胶卷的那个时代，柯达金奖彩色胶卷，是不是？啊，那个到哪里那都是最棒的啊！全世界各地卖胶卷，主要是两家嘛，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柯达总是要比那个富士贵那么1-2块钱，总是要压他一头。啊，就我的质量比你更好，啊，那时候我柯达总部就在我们那个地方，啊，现在柯达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前两天我开车还从柯达那个大楼底下那个经过，啊，现在已经当年在本地5-6万的雇员，啊，再加上他们亲属，那是了不得。所以我们那个城市以前是很还是很发达的一个城市的，啊 ，George Eastman 是柯达公司的创始人。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我们那个城市去看一看，你可以去看他的故居，啊，George Eastman House 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啊，也是一个影像博物馆，同时呢也有他的生平的一个展览。那乔治·伊斯特曼这个人呢，不单是一个发明家，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他一生可是赚了非常多的钱，啊，特别的有钱。不单是他那个时代，后来整个的柯达一直到数码技术起来以前，那都是有垄断性质的，对不对？全美国就这一家嘛，全世界除了富士和他，其他就是德国阿格法，是不是？还有什么科尼卡，中国有个乐凯，那简直就是根本没法去比的了，啊，那是有垄断性质的。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现在还是我们的执事，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他是在柯达一直做到退休。他说我们那个印胶卷的以前那个机器啊，那不是小小卷，非常大那个大卷啊，无比巨大的，就在那1天24小时不断的在那里开动，就转转转转转转啊，比那个印钞票还来的还厉害呢，啊，然后呢印出来以后裁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就装一盒就卖你2块多钱，实际上成本2毛，暴利，啊，暴利。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个好莱坞叫什么，这个 Kodak Theater 嘛，就是这个，奥斯卡奖都忘记了，奥斯卡颁奖就叫柯达剧院，每次叫柯达剧院，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去冠名，非常非常有钱。他说以前在那里工作，如果要是找一份工作到柯达公司，就有点像今天你找工作找到什么苹果 Google 就那样子了啊，端了金饭碗了。他们在那个研发部门，钱多到一个地步，你要做任何的研究 project 项目啊，都让你做啊，你随便选，想做什么做什么啊。他说那时候早年这个台湾来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华人比较多，在那里做研发，家里有事儿要回台湾，买张机票就走，一个礼拜再回来都没人问你到哪儿去了啊，人浮于事。那时候就是大家都过得非常的清闲。后来不一样了，后来数码胶卷出来了，怎么样，这个就直线往下掉，然后就开始裁员，裁的一个楼一个楼的都空掉了。有一次祷告会，我们有一个弟兄来了，但是我们另外一位执事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来的稍微晚一点，他说今天很特别的看到一件事情，很感慨。什么事情呢？就在他们这个楼旁边一个楼完全空掉，以前有多少人啊，那都是首屈一指的最棒的精英人士，被招到柯达公司，出了多少的发明专利，叱咤风云啊，就是这样子的啊，指点江山，最大的公司现在人去楼空啊，空了留在那里呢，租也租不出去。那 Kodak 非常大，你可以去看， 一座一座的东西租不出去，怎么办呢？摆在那里还要交税，炸掉啊，然后就来就把那个楼整个就炸掉。他们说还没走的人就在窗户呢都在那看，炸成一堆废墟，然后呢先把这些钢筋啊这些金属的先挑一挑可以去回炉，剩一堆的碎石头，来一个特别的一种机器，很大的机器，大大小小石头都丢进去，出来的都是一边大小的啊，拿来去铺马路就没了。回来他很感慨啊，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靠不住，都是会过去，唯有好好来信靠主，跟随主，抓住永恒才是最关键的。那个柯达公司的创始人叫做乔治伊斯特曼，他是一个发明家，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慈善家，他一生捐出去的钱超过1亿美金，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现在的1亿美金，是当年的1亿美金。你就这么想，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捐出1亿美金，绝对上报纸，对不对啊？绝对引起轰动，那是当年。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而且乐善好施，这个人很热爱生活，他没有一辈子没有结婚，是独身，但绝不是一个孤僻的人，常常请很多的朋友到家里面来开 party 啊，广交朋友，到非洲去打猎，打回来一个大象，象牙现在你都还能看到，热爱生活。那这个 party 呢开得越来越大，来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客厅都这个待不住待不下了啊，人很多。他有一次就把这个土木工程师请来，你现在如果去参观，导游会可能会给你看那个照片，当年那个照片，他本身住的已经是一个大的那个叫豪宅了， mansion 了，像小的这个宫殿一样的了，他还嫌不够大。但是他说呢，我这个住的舒服的，我也不想搬家，他说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客厅给我扩大一点。那土木工程师100年以前了，说那没问题，你只要有钱我就能给你办到，那钱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啊。25万美元，在当年花25万美元，大概比买一个房子还贵了。在当年就把什么样的当年那个照片啊，把这个房子底下都给它掏空，垫上导轨，然后呢再把这个房子从中间给它拆开，那从这个房顶然后墙壁一直到地下室都给它拆开，然后慢慢慢慢给它拉开，然后再补啊，一层一层给它补。然后你这个地这个客厅啊，他们开始指呢，你看现在这个大理石的地面2种颜色补上去的，补的严丝合缝的啊，然后房顶什么都给你补好的。可以说这个人用今天的话叫什么，人生赢家，要什么有什么，要做什么能够做到什么。他和爱迪生是朋友啊，聪明的不得了。您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吗？你们知道他怎么死的啊？就是呢，有的这个福音小册子说他是跳海死的，那跳海死的，但实际上这个他是自杀死的啊。但他是在他的住的这个楼，因为四层是不开放的啊，他就在4层那里，因为他有枪打猎嘛，把自己打死了，一枪打死了。那有人呢为他去做一些的这个啊解释啊，说他晚年得了一种的疾病，那很痛苦，所以呢他就受不了这种病痛的折磨，就自杀而死。像这个解释完全不准确啊。首先一个，他那么有钱，实际上这些的药物不是说一定是治疗了，这些止痛的药物吗啡啊等等啊，那时候都有啊，也不是每一个人得了病痛就都自杀，对不对啊？啊，那到底什么原因呢？实际上他自己留了一份的遗言啊，留了一份的遗言。他朋友非常非常多嘛，就是一句话，一个纸条，上面写 To my friends， 致我的朋友们，然后下面一句话 My work is done， 我要做的都做完了， Why wait， 我还等什么呢，底下签名，就留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把自己一枪打死了。这样一个呼风唤雨的人，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受到大家尊敬羡慕的人，人生的赢家，可惜他不信耶稣，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世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真的是靠得住的吗？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没有，没有。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信靠他，就出死入生。所以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 才有真正的平安。讲到平安这个字啊，讲到平安这个字，实际上在英文里面呢有三个词，意思相近但是不同。一个词叫做 safety 啊，安全 safety， 还有一个词叫做 security。 safety 指的是什么呢？ safety 指的是一种免受意外伤害的状态啊。比如说一个梯子要把它摆正了啊，如果摆得不正，一下不小心摔下来，就是 safety issue， 这个啊，免受意外伤害就是 safety。 security 呢是免受故意伤害啊，比如说这个反恐怖，你到这个机场有这个 security gate 等等啊，免受故意伤害的状态叫 security。 我们人生就要有 safety 也要有 security，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词最关键，叫做 peace。 对，叫 peace， peace 就是平安和秩序。希伯来人见面常常问候叫 shalom， 沙龙，这意思实际上就是平安， peace to you。 那这个 peace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顾名思义，你看这个字你也晓得 peace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和好，对不对啊？两国和平不打仗了， peace 了啊，签订和平条约，和好的意思。真正的平安在于一种的和好。怎么样和好？人与神来和好，人与神来和好。我再说一遍，我们人跟神原来是一种敌对的状态，我用的后背对着他，我们人很骄傲，我们拒绝他，哪里有神？没有神，我自己是我人生的主宰，等等等等。但现在我们回转，谦卑回转到他的面前来，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父，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以前犯罪得罪了，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一样，说父啊，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现在我回归到父亲的怀抱当中，与他和好，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纽约上周有些华人的教会，那华人的教会呢，每年在国商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联合的退休会啊，就像你们这个 Labor Day， 我们明天要开始了退休会。那纽约上周风光很好，大家听说过 Finger Lake 吗？就手指湖，每一个湖都长长的，像手指头一样。你如果看纽约上周地图，就是这样子啊。那其中有一个湖边上有这个基督教的营地，我们每年就在那里开退休会。那有一年退休会呢，有一个美国弟兄，他把自己的一条船拖来了。在这个湖上带着大家这个感受一下。那一天呢，正好我们有人在湖里受洗啊，20个人在湖里受洗，那年是最多的，20个人。如果我们几个牧师也是忙得不得了。最后那个美国弟兄呢，他那个心也非常好，就看你们牧师一直在那儿忙辛苦，然后就找一个人说，哎，我这个汽油也不多了，然后天阴色也不早了，我最后带你们牧师师母在湖上转一圈，然后我这个车这个湖这个船就上岸了。你们愿不愿意？我们说那就坐一坐吧，从来没有坐过这个船啊，也体会一下，就是这种快艇啊，就是快艇，我们就坐一下。那其他几个牧师呢，孩子就比较大一点，他们夫妻就直接上去了。我的老三那时候还很小啊，2岁，然后他呢就非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那我没办法，拿这个小孩的这个救生衣给他套上，然后就抱着他也上船了。那其他人就跟我说那你坐在船最后吧，坐在船尾啊，我就坐在船尾，谁知道船尾后面就是那个马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这种快艇啊？你坐过快艇就很刺激的。那个快艇开起来，它不是平着开，它翘着开，啊，翘起来，然后在湖面上稍微有点浪啊，它不是这么平着走，它蹦蹦蹦，它会蹦的啊。然后后面那个马达轰鸣，然后水就开始水花往里溅。那我儿子才2岁，啊，非常害怕的使劲往我怀里钻。爸爸，我怕，就是身上直发抖。可这个快艇已经开出去了，没办法了，上了船你也下不来了，啊，那我就只好把我的儿子搂得非常的紧，搂在我的怀里面啊，一边搂着他一边说不要怕，我就还 kiss， 我就亲他啊。你们别觉得肉麻哈，啊，做爸爸的都做父母的都理解，我说不要怕 哎，结果这个美国弟兄呢，他优待传道人啊，他这个别的弟兄姊妹，他带他们转一小圈就回来吧，可也可能最后了，反正他就带着我们开出去都不回来了。哇，别人做的很开心呢、啊，我这如坐针毡一样，我这儿子我怎么办啊？在我怀里面，他说我怕，就转。哎呀，我这一点不 enjoy 这个景色。然后就转了大半圈，我低头一看我儿子，你猜怎么样？哎，您猜得到，他在我怀里睡着了，在怀睡着了，这就是真正的平安。那一刻我体会到，当我们回归到天父的怀抱当中，外面有惊涛骇浪，有恶者的侵袭，有各种逆境，这种打击都没有关系，真正的平安在主的怀里面，你愿不愿意得着？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当我们一同低头安静在那一位爱你爱我的主的面前，我们思想主的爱和他的福音。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大家低头安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慕道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今天晚上你听到福音，你体会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他要给我们平安。你若愿意接受他的爱，你若愿意与他和好，做他的儿女，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做以下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是一个决志的祷告，是一个归向神的祷告。我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我说一句，请您打心底里面重复一句，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来重复。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您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您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继续低头片刻在主的面前，请继续低头片刻在主的面前。刚才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您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接受耶稣的爱，请您把您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好吗？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哪一位慕道的朋友，刚才您做了这个祷告，请让我看到，把您的右手举起来，请举高一点，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哪一位您刚才做的这个祷告，你说冯牧师，请你为我祝福，我愿意接受主的爱，与神和好，得到他所赐的平安，请您举个手让我看到。这是您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不会让你站起来或者到前面等等，今天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一个表示，我希望你能够让我看到，因为你做了这样一个决志，一定要有一个人知道，让他为你祝福，有人知道你接受了主，与神和好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的爱， 愿意做神的儿女，请您就把您的右手举起来好吗？我相信一定有，感谢主，我看到了，我知道，我相信一定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鼓足勇气，不要不好意思，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我们归向神，得到主的爱，何等美好的礼物。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还有，感谢主，我看到又有两位，有三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冯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为我祝福，我愿意接受主的爱。还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说冯牧师，我再问最后一次好吗？时间不早。哪一位朋友，今天听到福音，你心中有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今天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做神的儿女，得到他真正的平安，永远的喜乐。还有没有？哪怕一位，还有没有一位？说我愿意接受主，归向神，有吗？请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您，感谢主为刚才举手决志的三位慕道的朋友向主献上感恩。您的恩，您的爱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主啊，从今天开始，从这个时刻开始，主，他们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他们就必得救，生命不再一样，充满了神的荣耀，数天的喜乐。主啊，您亲自加添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日日的成长。主啊，让他们的生命彰显主的荣美，荣神一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